赞美主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奇妙的一段时间，让我们众圣徒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为着来寻求你，为着爱你，来品尝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为着你为我们预备的特会，求你赐福给教会里的每一位肢体，我们要来得你的充满，我们要来得饱足。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，也许你们中有谁可以向我反映一下你们是否可以听到我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在家里，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很丰富的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也有这个意愿要聚集在一起，要向前行，是很奇妙的。为此我们赞美他，赞美他，因为他是那一位丰富的神。我真的是很受鼓舞，在上一个冬季特会，神他唤醒了我们的灵，他启示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的，他要做什么。我们当时在启示录这样子来看到他的彰显，五章五节这里讲到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。有时是可以去哭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若我们去看我们周遭的环境，在世上我们得不到鼓励，在今天晚上我们却看到这里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这位得胜的狮子就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们的新郎，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主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在今天晚上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无论我们去到哪里，他是与我们同在，他知道我们的所需，他知道他教会需要什么。我们还要再向前行，主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，是很好的。我们每一位都要有一个这样的目标，若没有目标，我们生命没有意义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到哪里，我们没有这方向感。但是神赐下这一个宝贵的灵，借着圣灵，他要向我们启示。在今天我有这个意愿，求神来启示给我们看。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些经节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可以首先同读来大纲里的这个主题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流出的生命源泉。我们再继续读，进到话语里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一到五节，我请求在斯图加特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读这些经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，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诅咒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指给我看，指给你看，指给我们看，他在那里显明，他显给我们众人看，他把那生命水的河指给我们看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幅景象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哪里的教会，但是神他在这里把这个生命水的河指给我们看，这个意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理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很高的目标，但是这不是一个超过我们所能达成的目标，乃是我们能够与他同来达成，因为他自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条道路。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，这是涉及于建造的，是在二十一章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，我们看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第四节，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和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在宝座上的说，他要对我们说话，对每一位说，他对众人说，对年轻的年长的人，对在患难中的人，这位神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二十二章里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，二十二章，这是这道河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我们现如今要来经历，因为神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鲜活的神，我很宝贵这位神他有这样的意愿要向我们人显明，他愿意向人显明，这是很宝贵的，也是很特别的，因为神爱你爱我，他对我们感兴趣，凡他所做的他都要向我们显明。我感受到这温暖，当我知道他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这真的很使我的摸着。我想再回到旧约里， 你看到这个生命的源泉，这不是一个主题，这不只是一个点。我们必须承认，神是一位活神，他的生命源泉要从最开始到末了再流淌，我们要来得着这个生命的摸着，与他有联系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今天晚上，我有一个心愿，我也希望我们每位众弟兄姐妹心里也有这个意愿，要来认识这一位神。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如何，神要来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启示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开启了创造的功，使我们人能够在地上存活，能够使人与他有交通。在第二章八节，创世纪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，我们过去已经很频繁的读过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他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我们的主，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环境，使人能够与他有联系。现如今，我们看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，过去，神不是这样子，不是神，他已经不是神当时所创造的那一个境况，那个环境。神想要来亲近人，为此他创造了这个园子，为着与人有联系，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人能够领受他，领受生命的树和生命的源泉。新约在罗马一章二十节有个经节，自从创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它是使人能够可见的。为什么神想要人看到呢？因为他对人是有很大的兴趣，他想要来显明给我们看。使徒行传里有一个经节我很宝贵，十七章二十四节，这是类似于创世纪里的一个经节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赐下了生命和万物。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时常在寻求其他的事情，通过其他的事情来使我们得满足呢？虽然我们已经得着他所赐给我们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为什么？乃是为他们得以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可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我不知道你在寻求什么，什么是你的缺失。若我看这些经节，若你心里有这个意愿，你要来寻求他，你想要来得着他，我可以百分百的对你说，因为他想要使人能够认识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。他是那一位愿意向人显明的。我很喜欢读福音书，马可福音里有一个经节，那里讲到神与他的门徒有一段交谈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明白，4章33节，他借着很多的比喻来讲给门徒听。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说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当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将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我们现在在特会里，我们聚在一起，主他也愿意将他所有的一切显明给我们看。若我们心里有疑问，我们心里有这个激动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他来给我们解释，来启示。约翰17章3节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若人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现如今我们可以认识他，你是否愿意来认识他呢？认识这位神，你可以对他直接说，我想要认识你主，在特会里求你更多的来向我们显明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。我们看到这个意象在启示录里，这个奇妙的宝座，那里坐着鲜活的神和羔羊，从里面流出一道源泉，从开始到最末了，直到永远。他希望我们能够得着这美好的景象。在今天晚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要问你们，你们是否已经得摸着？你们心里怎么样想？另一个问题，你是否知道现如今你在基督里的处境是怎么样的？这讲道的弟兄，他是在 Fortram 的教会，他现在是在家里来讲道。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的？我的问题是，你是否清楚现如今你在哪里，你要去到哪里？在神的眼里，人是有分别的，有重生的人，已经接受他的人，还有一群是没有认识他的人，还没有得救的人。我们来看以弗所里的经节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位主耶稣， 二章二节。我们首先是第一节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若人还没有认识神，就是在死里，他是与神相分离的，没有办法明白神，没有办法看到神。当时尼哥底母来到主的面前，问他关于天国的事，主对他说，若你不重生，你没有办法看到这国度。二章五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个死，若人死了，他那里就没有生命，已经生命的终结，这是最后一个阶段。但是神不是这样子拣选了我们，他想要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同活过来。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当时在一个青年聚会，有一个外国人问我，麦克蒂，你是否已经得救了呢？然后我心里想，他想到底要想问我什么？然后这个外国人他就解释给我听，若人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对神来说，这个人就是死了。你是否想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？你是否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，来明白你为什么被创造？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不呢？我当时身边的熟人，当他们听说我在读圣经，他们甚至嘲笑我，啊，你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但是我没有向他们解释太多。这个外国人他简单的告诉我怎么样去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也就是预备好一个信心，你相信，用口承认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，这是不同的话语。为什么这是简单的话语？因为神他不想很多这个形式，他不想将所有一切搞得太复杂，他为我们预备这条道路，凡呼求他名的就必得救，在罗马书有记载，胜过死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话语。我已经得着这个永生，这个活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不会再到审判面前。就像经上所记的，凡信他的，我特别要对青年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子女，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，无论我们过去做了什么。当我们在回想我们年幼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现在甚至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们还是神的子女。无论我做过什么，虽然我自己口头不愿意说承认我们还是孩子，但是我们还是神的子女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神的教养关系。所以若有人对他的得救心里有怀疑，也许他过去欺骗了神，没有寻求神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他可以向神亲自忏悔悔改，亲爱的父，很抱歉我过去所做的一切，现在求你的宝血洁净我， 我想要向前行，然后你的这个想法会有的转变。当你做过这个祷告之后，因为主他已经为我付了这代价，使我得释放，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行。在今天晚上，我要鼓舞你们，特别是对着还没有受浸的人来说，这个受浸就是释放，凡信就受浸，若我们去受浸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奇妙的身体里，成为他的众肢体，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为此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是否我需要通过一个考试，还有是否我要来得着一个教导，是否我要一个月不要去骗人，或者我要做一些家庭作业，放下这些，忘记这些很宗教的想法，它捆绑我们来到活神的面前。主希望我们不断地向前行。这里有一个控告者，就是撒旦，他不断地捆绑我们，他不断地使我们有消极的想法。受浸的资格是什么？就是你要信，简单的相信，然后向前走一步。若论有人有心里有这个受浸的想法，就去做，若还没有，求神来为你预备。我们有披戴这位基督，在今天晚上我们披戴了这位基督，若你去受浸，你就披戴了这位基督，你成为了他的一部分，他就是你的衣服。若这个仇敌来控告你了，他说啊，你这个人是多么的糟糕，你没办法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你要对自己说，我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我没有能力来做很多事，但是你却可以来使我做成，这是很大的释放。在今天晚上，我来鼓励你们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是在基督里的，你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同在天上。以弗所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在一章里面也讲到，他是胜过众权势的。现如今我们在这个很奇妙的处境地里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代价，使我们可以合一，他为此舍了自己。若我们来读福音书，主所经受的一切，他被怎么样创造，在马槽被身之后，被鞭打，被人辱骂，他所经受的这一切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想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苦难，凡他所经受的，他甚至舍了自己，受人的唾沫，为着我们有这样的一条道路可行。 为此我们可以赞美他，全心的来赞美他。他释放了这样一条道路，让我们可以信。他将这生命的源泉赐给我们看，这奇妙的圣城，那里我们站在那里可以来经历它，这确实是我们应当看到的。在诗篇里也被写到，现如今我们与基督同在天上，我是身体里的肢体。神在 Fortran 设置了一个教会，在柏林也设置他的教会，在斯图加特有他的教会，也有他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凡我们所在之地，我们来得建造，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看到这源泉是很重要的。诗篇46篇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在创世纪，我们看到那里有生命在流淌。这源泉，当我们进到经节里，以西结里，简短的来看一下，我们看到这奇妙的源泉，它流向哪儿，去到哪儿，凡它所到之处是有力量的。这源泉，你是否有看到？这源泉，这是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这里有一个源泉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21章，第6节，他对我说：“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”因为神在每个境况里都是与我们同在。这源泉是从他所出的。为什么他要借着这个生命，借着这个景，这个河的这个景象对我们说话？因为我可以来喝它，我知道这水，洁净的水的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。它是可以经历的，为着我，他，我们可以众人来经历他，他舍了自己。他释放了这源泉。人在最起初没有可能性来经历这个源泉，为此他舍了自己。在诗篇105篇，这水流过荒漠。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们看不到鼓舞，那里没有和睦，有战争，直到主的再临 会有很多的战争，神释放了这源泉。约翰福音十九章，当主死的时候，你这个士兵三十四节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个景象，我们所看到的这血，它其实是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然后重新有勇敢的心来再次来到他的面前。在你的面前，我可以忏悔凡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事，我不再有亏欠的良心，因为你借着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。我们口承认我们的罪，他就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得以释放。这个宝血是不只是这样，这个源泉，生命的源泉，它得以释放。主也给我们看到他对我说的，主凡他所说也必应验，他应许也就应验。我们人也很多时候做很多承诺，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做成，但是主凡他所说的就必应验。神他不会夸张，他所给我们看的一切都是很圣洁的。我不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，我不知道你过去你的这计划是什么，你的目标是什么。特别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的目标，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？也许你有一个很高的这个目标，也许我的学业完成之后，我想要有这个那个，有些人是这样想的。无论你想得什么，无论神把你带到那里，你要把你的计划都要带到主的面前。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。主预备了他的教会，我也在他的教会里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教会里，但是我确实是在教会里，这是很宝贵的。所以这里是完全有理由去赞美他。主他承诺了，在约翰七章三十八节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现在已经得荣耀，他已经复活，他胜过那死， 他升天，他来到父的面前，他赐下那圣灵。现如今他自己就是那颗圣灵，他就是那位赐下生命源泉的。这是一个下一个好的信息，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个圣灵，我们就是这个器皿，这个杯子弟兄手上拿着的。有些杯子我们只是放在这个柜子里来做摆设的，没有很特别的，没有很特别的作用。但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杯子，是主要来充满它。若你没有得着它圣灵的充满的话，你用其他的东西来充满，这就你的生命就缺少了这个意义。当然你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来充满你的心，但你不是为此所创造的，你不是为着这个世界来创造的。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进去，你自己想要放置很多的东西到你里面，但是你是否要受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的充满呢？受主耶稣基督的充满。我想要来得主耶稣基督的充满，若神来充满我们。在以西结，我刚才读过这个水是流过的地方。若你每一天都来领受这源泉，你就与主有联系，有灵里的连接。若确实你若每天都不喝水的话，那你这个生命，你这个身体会是有变化的。若我们每一天都来喝这个生命的源泉，我们这个灵里也有转变。灵后，你是否有的时候有这个感觉？你心里有这个缺失，你感觉你没有办法经历它，你可以直接对主说，你可以用好的这个方式去要求主。我的孩子也是，若他们想要什么，他们就喊，对我们喊叫，就是他们想要得着他们自己愿意得着的。在灵后，我们看到这个经节四章，自居叫人死，但是灵却释放。神他就是灵，凡他所在，那里就得释放，必得释放。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感觉自己没有这种的释放，你可以直接对神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 好像从镜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式。若我们来得，通过话语来得主的摸着，来引着生命的源泉，你生命里必得转变。我坚信他会使我们成为那荣耀的心腹，预备我们。主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他知道他的心腹是什么样，他的心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样式，我们能够得他爱的摸着。这个爱是蛮有力量的，我认识那一位，唯有这一位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他的这个生命从死里复活，现如今他成为那生命的源泉，现如今他在我们里面流淌。我想要鼓舞你们，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想要，虽然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还可以去想一些其他的想法，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如果没办法做的话，我还可以再重新回来。当我现在回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事情是有悖于主的。赞美主，这里我有一个转变，我当时在那个困难的境况下，我来呼求他的名，来喝着生命的源泉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如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，我可以清楚地去呼求他的名。我当时在那个患难中，我有这个渴慕，想要来得他的摸着，我必须要来得拯救，我确实要来承认主拯救了我，我的生命得了转变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如今我要来饮这生命的源泉，若你不来喝的话，当然这个个人的与神的关系，我们每一天要来照料，没有人能够来为你做，而是你自己应当去做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做，重新做决定，我愿意来领受这生命的源泉，我愿意来经历它。这里需要来做一个决定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奶奶是一个信徒，她对我说，米歇尔，你要为主来做这决定，这重要的决定，他会得你使你得释放。我当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其实是我要自己决定把自己献上，我要把自己为着你的计划完全的献上。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理解这经节的意思，就像当时的门徒， 但是彼得，我们看到彼得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，他把这个捞鱼的网子放下，就简单的去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他们也很惊惧这位神对他们说的话。有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但是这些想法它会捆绑我来到主的面前。你是没有办法得满足的，靠着这些不同的想法，即使他们实现，神他也不断的在供应我们。最后一点，这里不是说一点，乃是我要来做决定。但今天晚上我对我们众人说，这里我们不需要去计算我们在教会里有多少年了。若我不去照料与神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会，这关系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进行。就如我们在婚姻生活里，若我不去照料我的婚姻生活，照料我的太太，这关系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。这神他不是说我们要去做，要每天固定的去几点钟读圣经，做晨更，然后什么时候去祷告。这是仇敌借着这些想法来捆绑我们，他不是这样子去要求我们，要求我们做这些没有办法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。若你与主耶稣基督同工，你对他说，我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为着你。很多时候，若我们开口去对其他人说这福音的话，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保护。来呼求主的名，进到他与他的灵里交通里，去得他的摸着，凡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过的、所摸过的，我们想要来亲近这位神，来认识他，我们想要成为那样，现如今，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献上，这是神的计划，他在地上与我们同管制。是的，他可以自己来做成他的永生计划。但是这位浩大的神，他想要与我们共同来做成他的永生计划。怎么样做呢？是来到他的面前，每天来得更新，每天来决定，我把我的心献上，对主说，我想要来得着这生命的源泉，认识你。我的家，我的教会，我不想要去到其他的地方，在教会里要流出这生命的源泉。若你愿意这样去做的话， 这是我的心愿，在今天晚上对他说，我愿意，愿意完全把自己献上，为着你，赞美主。